又来到大家中间啊，因为我真的想跟弟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之前是来过的啊，多年前。其实上一次我们在一起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歌剧哈啊，大家去参加，大家对我是很熟悉的啊，我也是受到弟兄姐妹的很多的关照，所以大部分人我都可以叫出名字啊，可以认识，能聊两句啊，不认识人我也可以跟你聊两句。对啊，真的是我很感动，因为我就看到今天我们来聚会的人很多，而且在唱诗歌的时候非常的有热情啊，而且我没想到竟然今天准备的这个金句啊就是以赛亚书的啊，就是神向以赛亚发出了他的宣告，就是他的呼召，他说谁能为我们去啊，我可以差派谁呢？以赛亚说不是在这里啊，来拆派啊，当最后最后唯一能拆派的神就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拆派了，就像他说的啊，因为这些人流离失所困苦啊，他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啊，都失散了，所以神差遣了他的牧人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羊要找回去，那耶稣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耶稣他不只是他要一个人做，他要让更多的人做他的工作啊。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延续，这是马太福音九章最后，那么就是他耶稣要让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情。那帮我放一下下面的吧。好，我自己点。这个。这个啊。好，这是。
哎，往上一
点。你们自己来动。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历史啊！
我是要复现。
因为这是耶稣的话。那我们其实知道啊，只有神的话才有力量，神亲自的拣选啊，亲自的呼召我们，也亲自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但要看，我们还要大声的诵读他的话语。那我们先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
雅
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费瑞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先停在上面，好，停在上面，
上
再上面，
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可以了。就这一张，这一张就是这个，不是上一张，
对，
是上一张开始这个，对。好，我们看到这里面。耶稣他召集了他十二个门徒，这个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啊，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一直跟着他的有很多人，但是耶稣亲自点了十二个人的名字。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第一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大师兄啊彼得，但他原来叫什么呢？叫西门，后来耶稣给他改了名字啊，给他改了名字。所以这个不简单是一改名字，这里面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这是平行的，路加福音也有这样的记载，那耶稣不只是给彼得改名字，还给另外 两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我们有人知道不知道？雷子，就是他们脾气火爆，很冲动，做事不经过大脑。啊，就是说，耶稣对我们是非常认识的，啊，对他的门徒是非常了解的。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人，我们可能最熟悉了啊，那里写的很清楚，卖主的犹大，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啊，之后将耶稣交给了罗马人，以至于耶稣受难。这个出卖耶稣的也是他的门徒，当时那这个门徒呢一直也跟随着耶稣，而且在这次第一次耶稣拣选他的门徒差派他们的时候是有犹大的。那用现在的话说，犹大是传过福音的啊。如果我们在座的哪位弟兄姐妹还没有传过福音，我们就想想犹大啊。有吧，应该有吧。那我们看看啊，耶稣亲自拣选了他的门徒啊，那就意味着什么？这些门徒是属他的，他是主人，这些门徒是他的仆人，仆人要听主人的啊。刚才我跟有一个弟兄分享了啊，他是很好的老板，所以他底下的伙计要听老板，老板让他上东，那伙计就不能上西。那么耶稣选的这些门徒就要差派他们出去，那如果主人要差派仆人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主人要预备所有的一切呢？那可见耶稣给他们权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力。那这个能力用在哪里呢？那我们看到第一项非常重要的，赶逐污鬼。有没有知道什么是鬼？有没有知道什么是鬼？中国人好像对鬼会有一定的认知啊，鬼。但这里面我们讲的鬼呢，它其实原文就是灵，就是我们说圣灵也是这个灵，污鬼污灵也是这个灵，就是受污染的、不再圣洁的、不再归属神的灵，堕落的灵。那这样的灵附着在人身上，或者因着这样的灵，那个人就不再圣洁，就不能属于圣洁的神，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当这样的灵堕落污染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那被鬼附的。但我们不要小看被鬼附这件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不洁净的呢？在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和十五章是充分的写了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洁净的。我们要看啊，这个不洁净不是说我们不洗手啊，吃饭之前不洗手，它指的是洁净的礼仪，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他首先要是洁净的。比如说你不能碰触死亡的东西，你不能吃一些神禁止你吸制的东西，比如说猪啊、海鲜呢、这个我们是可以吃啊，但是当时的犹太人是不可以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有严格的规定。那么还有很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淫乱、拜偶像、杀人，那不只是不洁净，他是犯罪了。什么意思？就是与神隔绝了，你不有罪的人你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那么怎么办？我们当时都知道，人如果犯罪了要去献祭，由祭司亲自来洁净你，要流祭牲的血与罪人联合来洁净你，之后这个人才能再回到犹太人的这个社群里面，否则他就独立在外面生活。那么很可惜，很多人我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犯罪了，或者确定他们是不是不洁净。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生病的、软弱的，就像后面说的杂症，他就属于身体的软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啊，像那个生大麻风的啊，像那个被鬼附的，像我们说现在神经病、抑郁症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当时有一种情况属于社会型的死亡，他们不再属于这个犹太社群，因为祭司认定他们是犯罪了，不洁净了。那我们再回头看，神赐予的第一个权柄就是他在会堂里面做的那些事，他在安息日让瘸子行走，让瞎眼的人看见，让得大麻风的人洁净。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这个权柄从哪里来？
神可以让罪得赦免，让人重新归于自由，归于到洁净中，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只有神自己。那我们看看，神将这样的属天的权柄，完全的权柄，赐予了他的跟随者，就是赐予他的仆人，让他们做这样巨大的事情。来，让我们看下一个。来，我们一起读啊。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来的得来，也要白来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以时是应当的。
阿们。耶稣不但赐给他们权柄，就像刚才说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说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主，我是复活与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那么让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就是让他重新可以回到这个社群，回到神的恩典中。那么这样能力神给的，这是提出了第一个对我们门徒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一切都是神给的。就像犹大，他也可以去传福音，不是因为他是叛徒，他是一个贪财的人。那么也不是因为你有这样医治人的能力，你可以赦罪的能力，这一切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清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如何白白的从主那里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就是把这样一切美好的事情，让人得救的事情白白的去做。那么去哪里做呢？啊，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想清楚的。当时耶稣就点名了，你们不要去外邦人的地，甚至不要去外邦人和犹太民混杂的撒玛利亚人的地，你们只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个让我们觉得是不是耶稣有点小气，好像不管我们啊，那个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再想一想，是那样吗？不是那样，因为这是他差遣门徒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之前是跟着耶稣像学习一样，耶稣做什么他才看。就我们像老中医哈，我们先去，是不是我们学习，我们要实习，我们要先看，看完了以后你才能上手。那么现在看完以后，耶稣就让他们去真正的按他做的去继续做。那么他们先要到他们熟悉的环境，什么意思？就是认识神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先拆到以色列家迷羊那里。我们再想另外一句，如果他在那里找到了迷失的羊，他带回来，是不是我们的群体就变多了？就像今天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进来，他们的力量就更大了，你可以更做更多事情。那么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那就传福音嘛。我们都知道啊，基督徒就是去传福音啊，啊，讲啊福音的真谛啊，指向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啊，赐下拯救。但这里讲的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后面事情还没有发生。耶稣就是讲了犹太人借盼望的一件事，天国近了。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天国？对，天国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神国。首先是个国，但这里面国就有王。神的国谁是王？神是王，神掌管的领域就是神的国。 神作王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他不在地上，他在天上。所以犹太人期盼的就是神掌权了，神重新成为他们的王了。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很苦啊，有很多的遭遇啊。自从他们离弃神以后啊，神也好像不再管他们。所以他们最盼的一件事就是神重新跟他们在一起，就是神国进了。这也是施洗约翰，我们都读过经文啊，大门指基督徒，我们读过经文，施洗约翰喊着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什么意思？神来掌权了，神圣洁的国度来临了，你们是属神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的子民，神重新掌权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神掌权，不是每个总统啊，啊，每个主席，不是，神掌权。那这个时候他们出去就是要做这件事，简简单单就这么一句话。那么就是那做这么大的事情，我说简简单单这不得了啊！你看他做这个事情，医病赶鬼，还使死人复活，关键是一分钱不给，啥也不让带，光屁股出去啊！这耶稣也太狠了，是吧？我们打算圣诞节出去旅游，我就问梁平说：“咱这机票倒是便宜了，不带箱子。”我说：“咱得花钱买个箱子，上来上去买一个10公斤的箱子。”心想着这能装多少东西？就我太太那化妆品，那就半箱就没了，对吧？这可好，连个口袋都不让带。这口袋是什么？你的这个吃喝用度背着，腰带是什么？钱包。就现在咱腰带里都有钱包啊，对吧？然后呢，带点衣服吧。这俩褂子呀，不是外衣，是内衣，总得有个换洗的吧？你那个草鞋，你得备一双吧？走着走破了怎么办？不行，还得来根棍儿。连根棍都不让带呀、啊，这耶稣太狠了啊！但我们其实想多了啊，想多了。这句话是当时他们的一个俗语，意思什么呢？别准备，出去吧，就这么一句话，别准备，出去吧。可是这句话从耶稣嘴里说出来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要说，哎，吴弟兄，别准备，出去吧。你说凭啥我出去啊？是不是？但耶稣说了，他一定管到底。什么都不要准备，出去吧。因为耶稣说什么？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我们不是自己要出去啊，是我们的主把我们差派出去。刚才那歌也说了，我们一无所惧，我愿为你去。我们真的愿意去吗？啥没有。你真的愿意去吗？你可能就有点护照，甚至连护照都没有。神说你去，啊，你说我机票，我得先看看机票，啊，但是现在这里说，耶稣要负责到底，为他的工人预备好一切，你们不要准备，去吧。那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来一起诵读啊。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上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刚才说了啊，耶稣说你们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指的是大方向，但是到底去哪儿？不告诉你啊，没有目的地，你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出去旅游，起码找一些景点，打个卡，拍个照片啊，发个朋友圈什么的啊，让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了。耶稣说：“你别管哪儿，
啊，城里也好，就有城墙的叫城，没有城墙的就是村啊，你就去吧。但是有一个指征啊，去干嘛呢？先打听一下，到处问一下，这家哪儿好啊？准备吃个大户，我啥没准备啊，准备吃个大户，看看哪儿好，是这么回事吗？打听什么呀？打听什么？
谁是好
人？好人。那我们说这好人是不是就是那个人特别好啊？大慈善家，是吧？天天赊粥的，是不是啊？逢年过节的就开粥厂了，请穷人吃饭。啊，不是，没那么简单。打听什么呢？打听这个人是不是配得的。哎呀，这个很奇怪，我们都是说啊，我们是得救重生啊，他不配得，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是不配的。那这里说怎么还有配得的呢？那个配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匹配相称。使徒约翰对来看他们的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说这句话，什么？你们结的果子要与之相称，就是表里如一，你说是如何，你做也是如何，这叫相称配得。那你去打听什么呢？你周围一打听，哦，你们这儿有好人，对不对？你再打听那点，哦，这好人呢，其实表面上是那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天天在家打架，两口子，嘿，啊，我都跟你说了，邻居都给你说了啊。这种情况下，你要打听，打听完了，如果这个人表里如一，大家都交口称赞，真好，你干嘛去？就去住在他们家。这几个我都住过啊，基本相称吧啊，哈哈，嗯，没少看他们俩打架啊。反正意思是什么？你能住到他家，他愿意打开家门让你住，不那么简单啊，不那么简单。你说现在家里谁家里都不错啊，你说你要敞开门来的人，你是不能随便管人的。像我们家召开聚会啊，我见小孩拿饼干，我跟他们说别买薯片，为什么？一边买一边吃，一边掉，一边吃，我后一边捡。我们家地毯啪一杯葡萄酒，差点我们家那地毯毁了。那你能说把这孩子轰出去，连大人带孩子都给我出去啊，太烦了，下次不来了，别让你们来了，不行了，受不了了。但是在我们家聚会多少次以后，我说来第一次是客人，第二次就是主人，来我们家椅子桌子拆碎了的搁哪他们全知道，到了就说我去，哗哗哗全给我弄完了，到时候得装帮一起帮着做饭，一起帮着收拾洗碗，最后我就站在那儿，我说真好啊，嘁哩咔嚓全给我弄完了啊，特别开心啊。真的，这个主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不是那么轻松的，你有这个心去招待弟兄姐妹，但如果他是一个持久，你看要一直住着不走了啊，这帮叫花子还不走了，就在我这儿住着，我的所有的他都看得见啊，我怎么跟我孩子相处，我怎么跟我的家人相处，我怎么对待客人，我怎么行为举止，他全瞅在眼里了，挺可怕的啊。但是这些人来了也不是白吃饭的啊，人来了先干嘛呢？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啊，平安了，是这么回事吗？我能跟老吴一拥抱，平安了啊，我就可以在他们家住一年，没那么简单吧。这个平安指的是什么？是我们平时打招呼问好搂拥抱吗？握手。我们看下一句就知道了，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这个平安指的就是福音，就是你说的话不是你在说话，你在说神说的话，要你说的话他听了，他没把你赶走。这样耶稣就是平安的主，这平安就留在了这个接待耶稣人的家里，好不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那神也说了不好的情况，凡是不听你们话不接待你们的人走的时候怎么样？这是当时法利赛人离开外邦地的时候做的一件事儿，什么意思？ 外邦人的不洁净、污秽、所有的罪孽跟我无干无涉，一甩手跟我没关系。但耶稣指的什么？不是法利赛人说你们罪跟我没关系，耶稣差派的门徒过去干嘛？要赦罪，要宣告天国近了，使人悔改，要预备通往主的道路。那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如果他不接受，哪怕你觉得一打听他是配得的啊，他的言行是相符的，过了一段时间，神是不看外表的，神是知道人心的，所以神知道他到底配不配得，他是不是相匹配，不关我们的事啊，不关我们的事啊，不是我们住人家一年这个人必须受洗啊，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把该说的说了，神完全清楚。所以当时他神说你们就走，平安还归给你们，就是主还是我们的主啊，主应许我们的一切的平安喜乐富还是我们的，就再传下一家啊，再传下一家。但是那个拒绝耶稣基督的，看看审判，这个审判比索多玛厄摩拉所受的还要严重。我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的？神差派的使者要去索多玛，要去降天火灭绝这个城市。当时摩西出来求情，说这里面有五十个就不要了，然后有最后到十个，对吧？到十个，神说若有十个异人，我也不毁灭这城。但你看看，不接待耶稣基督的，比这两个城受的还厉害。这是一个莫大的警醒啊！不是神那么恐怖，而是真是警醒我们。那我们来看下面啊，这个就是总结出来两个：一是赐予门徒们权柄，属天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所是、我们所能，一切从神来的；二就是赋予他们做什么，就是传神的福音，天国近了，神掌权了。好，我们下一段。这个吗？
不是，
对，这个。你看，弟兄经文很熟啊。我们来一起诵读：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引你们说的。那么说完了，刚才耶稣说的这个就是提前在出去时候预备了啊。但是现在出现了更难的问题，说的是好的情况，你们被接受了，被接待了，你们传的有人听了，那反过来会有很多人抗拒你们，抗拒你们。这里面说如同羊入狼群，哎，那干脆就别去了，那羊入狼群那就掉一趟没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狼啊，不是那个大灰狼啊，啊，不只是说那个大灰狼，他说的什么？我们想起耶稣说自己是什么？耶稣是羊圈的门，耶稣说自己是好牧人，那不是好牧人，是干嘛的？强盗、盗贼，不走门，钻进去干嘛的？就是偷盗、杀戮，神的羊嘛。他指的是什么？假先知。就传与神的道不同的东西，假的，假的。那你进入这么一群人中间，你传的是真的，他们是假的，他们要怎么对付你？他叫逼迫你， 逼得你无路可走，让你放弃你的真道，随从他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我们是要预备，我们要察言观色，啊，我们不是说看人下菜碟，我们要真的知道哪些人他是抵挡的，哪些人他是愿意听的，啊，哪些人是帮助我们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像蛇一样，啊，就是机巧、机灵，有点机灵性，警醒。那像鸽子一样，你们要很纯真良善的，不要去轻易的去论断，你要是慢慢的像鸽子一样顺服，但是你们要防备的，不是当个大傻子啊，当个小白啊，你们不需要有，那会发生什么？就是会把它交到公会，这个是当时的犹太公会啊，犹太的会堂，它是仅次于犹太王，仅次于祭司阶层，它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机构。这个民间的机构处理民间的事情，当然涉及到律法，涉及到宗教，他们是要管理的。所以当耶稣的道传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禁止你讲传耶稣啊，甚至会鞭打你啊，甚至耶稣说，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你传讲耶稣，你在耶稣里面，你因为这个会被到送到诸侯王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做见证。这个其实是对门徒们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耶稣给他们的界限什么？犹太人，但是他们会因为基督的名会被带到诸侯，诸侯什么？就是当时的总督，犹太地的总督啊，我们说诸侯王嘛，诸侯王什么？就希律王这个级别的总督和王的面前，那总督是外邦人的，对吧？我们不知不觉，神的道就传到了外邦人的面前，因为你会讲，他也允许你开口啊，允许你证明自己啊。当你讲传的时候呢，福音就传开了，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啊。这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什么呢？啊，我是参加了这个讲道培训啊，在有几位都参加了。我到昨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今天早上过完一遍以后，我突然说我忘了，真的像这样，我们预备的再好，你不知道会带到哪里，发生什么，面对谁，人怎么会对待你。我们能说的话，就是神记着我们要说的话。我们是神话语的通道，话语的出口。这也是对门徒莫大的鼓励。你知道这些门徒都是什么人？打鱼的，啊，没文化的居多，啊，冲动的。基本上，你说啊，跟咱们老吴这高知比不了啊，那都是学霸比不了。真的没法出口成章，那你说什么？说话打结巴，不要去预先想什么，因为这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头说话。诺大的鼓励。好，我们下一章。这个刚才说了，这个耶稣说的是社会层面啊，公检法对咱们的这个，那个咱们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呢，像他这些拆出去的人，他有父老兄弟啊。如果这些人是不接受他们所传的，也成为我们的敌对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耶稣传讲的和他们当时的认知是完全的不同的啊，是一个巨大的啊一个征战。所以不只是社会，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也很难容我们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痛苦的地方，我们不被理解，不被接纳啊，甚至是我们被仇恨恨呐、啊厌恶、嫌弃、躲你远远的啊！现在可能我们不觉得啊，但当时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啊，是一些非常另类的人。但是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鼓励我们的话， 你们要为我的名，不是你，他讨厌你，你不要这么想问题啊，他不是讨厌你，恨你，他是恨耶稣。耶稣担了一切的这些，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一直在耶稣里面，我们是受他保护的。所以耶稣说嘛，凡忍耐待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耶稣一直同我们同在。忍耐其实就是这样这样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就这样一直待着，一直这么待着，到底到终结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容易吗？不容易。我蹲一会儿腿都麻了，不想站起来，我不想跪着趴着，我想站着。耶稣说什么？有人在这里逼迫你，你去那儿啊，对不对？你去走啊，逃啊，不是傻傻的等在那儿，你离开这里，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耶稣说什么？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啊，这句话有很多的解释法啊，有的说是在主后那个时代，犹太地被罗马攻灭了；有的说是在末后的时代，但我更选择简简单单的解法。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对吧？当你忍得不能再忍了，主啊，什么时候到头啊？什么时候终结呀、啊？我已经坚持不住了，突然发现。路又开了，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拘留证到期了，不行就走人了，哎，不是到手了，对吧？考试怎么通过呀？哎，过了。工作丢了，又有新的。很多很多，在我们觉得我们被逼入困境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我们想念这句话：神都预备好了，怎么允许他的仆人受委屈啊？长久的受委屈，不可能。他是给我们盼望。最后一句更清楚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最多是一样。他受的我们受的超不过他受，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受过什么，我们超不过他受。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的六章一样的记载，有一句话在前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所以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其中另外一句话指的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就是这些反对传耶稣的这些学士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律法谁给的？他们的知识谁给的？他们的权柄谁给的？他们忘了。所以耶稣提醒他们，你们不会高过先生，你们所学的所得来的不是你们自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骂耶稣什么？你们是你的能力，医治人的能力，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所有能力是鬼王赐给你的。耶稣就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你说你的家主人是鬼王，你们是啥？你们是啥？小鬼。对，其实就提醒我们，他们会面对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大专家往这儿一站，你给我闭嘴，你说的是啥？耶稣说你不用怕他们，因为他们呢是从我来的，但是他们已经背离我了，而我传给你们的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同样是提醒我们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你说不过他们、啊、好，咱们下一个。更清晰的宣告啊，这是耶稣更清晰的宣告，耶稣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要大声的说出来，能有多高站得多高，大声的宣告，因为不可能隐藏，我们能 藏着做基督徒吗？我们能吗？不可能的。你就是你想，神不会让你，不会让你隐藏着做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意思？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什么做什么，他的门徒也说什么做什么。你可以藏着吗？不可以。所以当我们要在宣讲的时候，我们也会害怕啊，我们会害怕。但耶稣明确的用一些不要惧怕不要害怕反复的用三次提醒我们，那杀生命的你不要怕他，倒要怕那杀灵魂的。什么是灵魂？就是与神永存的那个，不是我们这短暂的肉体，80、70、90、100，高科技150，还是会死。但是与永生永活神永存的，就是这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不用怕，为了神牺牲，还像歌曲里的，我愿为你去，我不害怕。那不只是这样，那你说那是灵魂，那肉体怎么办？肉体神你说得很清楚，你们在神眼里是贵重的，麻雀这么不值钱的一个小东西，我们都知道麻雀啊，它自生自灭的，自己去找吃的，你把它抓起来，它自己就不开心就死了，是自由自在的生命，活生生的。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神对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的照顾，给我们身心灵的自由，对我们保护的这样的好。神明确的说，你们不要去，你们不要去。好，我们往下来，对，这个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啊，我们将遇到什么啊，就他的门徒要遇到什么。那么神给了我们足够的安慰和鼓励，就像耶稣自己说的啊，看哪、啊、那预先要发生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知道了，你们经历过不怕。好，我们下一个。这就来到了一个我们最关键的啊，我们管这个叫任信。心里相信，口里是不是要承认的？对不对？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我信，是吧？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主，一生的主，我们要跟随他。这个就是认主为主，我们要认他。因为如果我们不认他，会怎么样？父也不认我们呢，父不认我就不认我们。耶稣说了嘛，若不记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只能认主，我们父才认我们。那后面这句话其实挺有挑战的啊，这挺有挑战的，让我们听得挺害怕，好像耶稣来了就是挑事儿的啊，弄得大家都手里两把菜刀，从这头接东头砍到接西头，是这意思吗？都当捕获宰了啊？不是啊，不是。关键就是这个刀兵这个字，其实刀兵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把宝剑啊。这个字如果出来，大家是不是会在经文里会熟悉？这个宝剑从天下来一把宝剑，干嘛呢？就针对我们心灵的一把宝剑。我们信主其实不是我人变了啊，是我的心翻转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心不一样的那把从天而来的那把真理的宝剑，那把属灵的宝剑，它让我们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情况后出现什么呢？不认识的我们就有属灵的交战了。这一节经文耶稣引用的是弥迦书7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是那样的。弥迦书当时的是在约拿先知去这个亚述宣讲福音的时候，神赦免了亚述人，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给了以色列人40年的和平。在这40年的和平里面，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感恩，没有悔改，更加的堕落，就跟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吃喝玩乐， 啊，假先知频出，祭司们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儿，没事儿，太好了，过好你的日子吧，该干嘛干嘛吧。所以当时神又兴起了先知弥迦，就这样说，其中一句话很狠，说地上没有一挂骨头是好的，就是神说那句话，招的人多，选上的少。啊，这句后面这两字删掉了，好的少，就是配得的少，相称的少，美好的。所以当时先知弥迦就引用了这句话，因为好人不多，所以有一个好人，会有一堆坏人、恶人等着跟你征战。你在路上走，旁边有人可能就要杀害你，你家里人你说话都要小心，可能别人听了就要给你举报，都是恶的，在一群恶人之中。所以神引用了这句话，引用了这句话。但是先知弥迦他在地球上最后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句非常得安慰的话，他说，就像我们刚才歌词其实也唱了一点，他说，神啊，没有人像你，你赦免罪孽，你让你仅存的这些他们的罪你都赦了，你不永怀恨怒，你施你的恩慈。所以当时犹太弟兄他如果熟知这句话，大家清楚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警告那么简单，而是莫大的安慰。因为神是这样的神，他降下这样真理的宝剑，是让我们回转过来归向他，要离弃我们的罪孽归向他。好，这句太难了，太难了啊，怎么说也不行了，是吧？这谁不爱自己爸妈呀？啊，我知道大家好多这个咱们出国的啊，父母都在国内，啊，老人咱们没法行孝了，照顾不了了，是吧？能接过来都是少数，啊。那我们爱父母还怎么了？耶稣就说不配做他的门徒，就是刚才说不相称。与他门徒的身份不相称，与跟随耶稣的这个人的身份不相称，挺怪的一句话啊。爱儿女，哎呦妈呀，孩子也不能爱了，老公我可以不爱，孩子是要爱的啊，孩子不能爱了怎么办？也不能做基督徒了，退出，还能退出吗？啊，咱把前面那些话忘了，咱看这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耶稣所受过的这一切，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自己的十字架一定要背。那面临的就是与神和好，与人的关系和好。如果你不背十字架，你觉得你就是爱你爸妈，你跟你爸妈能吵不吵架，怨恨不怨恨，很多问题吧，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就一定会好吗？你读点心理学不行，当个老师啊，我看到好多老师的孩子也很多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恢复跟人的关系吗？我们可以真正的有爱，有真实的爱去爱我们想爱的人吗？我们爱得出来吗？所以耶稣说，你们成为基督徒，你跟随我，要你们和这一切相称。我说了什么，我如何做的，你看着来，相称。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难吗？难吗？不难啊。耶稣说了，徒弟大过我师父，你们受过的一个超过我师父，不难，就是跟随他，啊，就是跟随他。那这句我们经常背哈，得着生命的必失丧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反要得着生命。得着，其实原文那什么，就寻找， 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长生不老，啊，是不是生命？那这里篇中讲的什么？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我们说行尸走肉，我们也可以活着。植物人他活着吗？活着，他有生命吗？没有生命。生命什么？就是耶稣，就是神说的，神的灵在我里面，我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要可以干我想做的事情，对吧？我是活生生的，这个就叫完全的生命，而且心里是自由的，是洁净的，没有被污秽的，这才是耶稣说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发达了，我们做了高官了，我们富贵了，我们可以买这个买那，啊，不是这个生命，啊，就是那个真实的属天的与神同在的那圣洁的灵魂。人是不是在寻求？我相信，即使这些富贵的人，他也希望他的灵魂、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永存的。他们是在用各种方式在这条路上去努力的寻求，找不到吗？不但找不到，还会失去。路错了，路错。耶稣说：“为我失去，我们为生命的主，还会再次失去生命吗？不会啊，他才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为他失去的只是这个必朽坏的，在地上被玷污。”在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到天上去，神都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买卖生意不要，你所有引以为傲的一样带不进，你最新的 iPhone 17带不进走，对吧？所有的你都带不进。神要这个属他的生命，属他的灵魂。所以当然当我们愿意甘心愿意说出我愿意为你去，为你把我们现有的一切放下，我们就得着他。好，我们看一下，这些之后就回到了原点，说是回到了原点。不管耶稣如何的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如何去宣讲天国近了，啊，如何的去遇到患难，啊，如何的去躲避这些，啊，不要害怕，啊，那么最终最终，这一切指向什么呢？人接待我，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来，回到原点。我们要敞开自己，真正的接待，让主住在我们里面，主成为我们的主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为他就是，他本身就是。那对犹太弟兄，他就提醒他们很熟悉的：人若为先知的名接待他，就得先知的赏赐；人为义人接待他。为义人民接待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先知，神话语的出口，神拣选的，神的使者，天使。那先知不是靠自己说话，所以他在说神的话。当你接待说神话的人，你就是接待了神。那你接待义人，你最多就是得一个好名儿。但是你神说你接待这一帮人，奉我的名出来的这一帮人，是接待这帮人吗？吴弟兄接待了我和梁平，他是在接待主。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接待了弟兄姐妹，你接待的是主，因为是你因着主的名，你在主的里面，你按主的说话、行为、举止、吩咐去做了主要你做的事儿，不是因为你喜欢他，你爱他，你做这样的事就是在我的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名，他强调的就是在我里面，你就得了我的赏赐。我们都知道耶稣 升天以后再来，他会得什么赏赐？有人知道吗？耶稣会从父神那里得什么样的赏赐？国度、权柄、颂赞都是他，万王之王，把一切天父所有的都赐给他。我们若在基督的名里，这一切就赐给我们，是不是福丹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有这么大权柄，主亲自说的。我们看，无论何人因为名门徒的名，不是门徒名，是耶稣的名，把这一杯凉水，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面的任何一个喝那么一口，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阿闷的告诉你们，我确实的告诉你们，这个人就不能不得赏赐，永不会失去在天上他的赏赐。就这么小小的量，别小看这一杯水。经文诗篇大卫说什么？在那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求你，一个在沙漠又荒漠中快要渴死的人，这一杯凉水什么？就是他的命。耶稣说的什么？你把那真实的属天的生命给他，你的赏赐在天上永存。阿们。那我们来祷告，感谢赞美天父，感谢赞美。你所赐给孩子的光明之子，一个没有遗失，只有那毁灭之子。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让那聪达智慧的将这一切就隐藏，你向那孩童就显明。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你所拆派的孩子都错了，孩子也将你的拆派拆给了你这帮小子们，他们今天都在这里。求父啊，你来亲自的拆开他们，让他们按着你的宣告走出去，走入那迷失的羊群中，将你所喜悦的，将你定义拣选呼召的一个一个的都带回来。求你让他们成长，让他们真正得那属天的生命。主啊，父啊，我知道你从未离弃我们，你也永不离弃我。主啊，孩子口渴了，求你赐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感谢福丹弟兄精彩的演讲，感谢，确实的，天父一直在呼召我们，在拣选我们。